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陆续登场，在陆续是退役的少将，也是前中正理工学院的院长教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美国的肥猫有多肥。首先是拜登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他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疫情再度恶化的压力之下，重振疲弱的经济，并且缩小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所以他重要的政见之一，也就是租税政策，特别值得关注。在加税方面，它包括对于个人所得税，年所得超过40万美元的长期资本利得，或者是鼓励视同一般的所得税，列举的这个扣除额定28%的上限，而最高税率则由37%增至39.6%。数字可能并不太大，但是这个增加是具备着改革意义的。社会安全的薪资税率提高到12.4%，遗产及赠与税降低免税额至350万美元，最高的税率则提高到45%。公司所得税也将所得税率从21%提高，并且对这个利润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恢复最低税负制。美国企业在低税国家受控制外国公司的无形资产所得税率加倍为21%，还取消了免税额。总之有相当多的举措，看起来是要让美国某一些看似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现象
是
获得缓解。陆续这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啊，叫肥猫，
美国
肥猫有多肥，以及可能台湾也差不多啊，
是怎么如何
有关。还有我们想可能要联系起我们之前曾经有差不多连续有6次节目，我们讨论到的淡水派资本主义
的思维思想，
来，
是这个税这个东西，是如果我们关注它的来说的话，没有税就不会有文明，不会有社会。好，我们可以回头看我们世界有名的这些所谓世界遗产，这个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进到我们台湾的高速公路，或者甚至我举一个台湾现在最红的公司叫做台积电，没有一个不是靠税来的。好，比如说台积电的地叫做一厂，台积电一厂在哪里？在工业院里头。台积电是当年的李国鼎、孙运璇他们创办的，然后请张忠谋先生回来当专业经理人。所以税这个问题是自有文明以来就必须面对的困难问题。那从税的角度来看，会有民主社会出来也因为税，因为有不公平的税。我们读历史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罗宾汉吧。就是为了抗税，
抗税，
所以
躲到 Sherwood 里面，
对，
成为一股革命的力量，
对，
就是一群土匪啊，
没错，
劫富济贫，
没错，
但是那个就是抗税，
是，所以税的重要是毋庸置疑的。那为什么拜登要提这样子的税制？是因为包括台湾的贫富不均，过去大约40到50年来，这个淡水派资本主义透过先是灌输我们一般大众思想，因为民主社会权力的获得是靠投票，那要让大众愿意投他们，让他们掌握权力，这个工程，到掌握权力之后修改法规制度，然后这个当状况不对的时候还可以巩固权力啊。我们讲最近美国的例子，
还可以脱罪，
对。最近的美国例子是有一位女性大法官叫那个 Ruth Bader Ginsburg，
嗯，
他不是过世了，
是。
然后共和党跟川普合手，在这个选举前就选了新的法官出来，嗯，巩固将来打官司的时候，那个大法官会倾向他们，所以他们这一套运作的方式，这几十年来造成了，嗯，造成了这个这种所谓的淡水派的思想的这些人能够掌握权力，嗯，
我们可以为可能过去没有听到节目或者
是
我就差不多忘记淡水派
是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思维的一个经济论述，
是
可以说一说。
他把这个自由变成最高价值，
嗯哼，
把个人自私变成是最高价值，
嗯哼，
那这个概念都是非常棒的，因为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自由当然最重要啊。我们以前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这么个话叫做什么？
生命诚可贵。
哎，对对对，你怎么知道？
自由价更高。
是。
然后呢？
若为
爱情故，两者皆可抛。我背
的不是你故意，好像在闹我。
是生命
诚
可
贵，爱情价
更
高，若为
自由
故，两者皆可抛。所以自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是，
所以淡水派，
所以它变成一个普世价值的信仰，还不是一个理解，是一个信仰。
对，
就我们无条件的认为，人获得自由是最重要的东西。
是，就个人主义，还有个人，个人的自由。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是没有能力想象的。我们看美国现在新冠病毒的那个死亡的，还有确诊的人数的那种攀升，那到现在我们还看到，从CNN也好，我们都看到，还有人认为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
嗯，
要我戴口罩是违反
我的人权，
好像那个爱荷华州的州长，南达科塔州的州长。到现在还不愿意讲说要戴口罩这件事，他就忘了说我有不被感染的自由。
嗯哼，
这个不戴口罩的人是对别人的自由不尊重。
嗯，
好，所以这一套淡水派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自由，
自由，
自由是，
嗯，是无上的价值，
还有自私。
嗯哼，
还有自私，就是他们告诉我们说人是理性的、自私的。然后这样子让自由市场运作会产生大家都会有好日子过的这种迷思，
或者如此就可以迫使或者是促使人进一步的追求成功，
是
追求效率，追求累积财富的累积等等，
是
这也使得我们如果岔出来讲到这一次出来竞选总统现任的总统川普，
是
他逃税，
是
也是基于自由，是吧？
是
也因为他有能力，他能够取得方式。他跟希拉里在辩论的时候，好像就
对这个
有过一个话题。
这个是在2016年的有一次辩论，好像是第三次辩论的时候，希拉里就挑战川普，因为川普我们知道他现在还有一个官司，就是不报。不愿意公开他的税，
是漏税。
但是他当初为了开赌场的时候，申请赌场的时候，他要报那一年的税。
嗯哼，
那所以那个部分是公开的，他一毛联邦税也没交。
嗯，
所以希拉里就用这个在辩论哦，质疑他。没想到希拉里在辩论上输了，因为川普很得意的说 "That makes me smart"。很得意，他很得意，说：“对啊，我教零元啊，告诉大家，你看我多 smart。”
嗯哼，
就是有这样子的人，这个社会在过去这几十年，
整个翻转了我们传统认知的价值，是吧？
是。
好，
可是美国人本来不是这样子。
嗯哼，好，但是这个必须要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税，
是
诚实纳税，这好像这不，这是个道德高调。
是，
但是我们就是没办法，就会羡慕，甚至嫉妒，或者
是
想要追随那些会避税的人。
是，但是我们台湾还好，我们有好榜样。
嗯，
我举一个例子哈，要不是有这个榜样，我还不知道我们彰化有个地方叫做大春乡。
嗯哼。
哎，不卷舌的哈，
村子的村，
不是
大春乡，
对对对，不是大春乡。 这个大村乡 有一位老一对老夫妻叫做罗杰，
嗯哼，
这个四维罗打劫的劫，这个夫妻是振兴轮胎的创办人，
是
他们先后过世了，可是他们不像有一些这个很有钱我们知道的
会有种种避税的手段，
对对对，
是吧，
他们两个都是诚实的交遗产税，所以大村乡因为有他们夫妻收了大概有将近30亿的遗产税，
嗯，是
很穷的一个乡，可是有这样子好的公民，所以我倒不抱着这个绝望的态度，嗯，我觉得还好了，阿弥陀佛，台湾不像美国那么过度的强调，嗯，其实美国本来也没有这么严重的，
是
在这个大概1970以前没有那么严重，
嗯
啊，所以我等一下会要引用的是一本书，有一个作者把这段历史写成了书，回顾整个这个思维的变化，
嗯哼，
但是我现在想先讲一下那个美国肥包有多肥，
有多肥
的一些数字，
嗯哼，
那其中当然我们台湾的纳税人有对那个肥猫有贡献，
嗯，
挑几个公司，嗯，有名的公司，嗯，
来，我先听你说说，
是，
等一下我可以补充台湾的问题，
哦，好啊，好啊，嗯，是，我们先挑最夸张的例子哈，
嗯哼，
这个2008经济大衰退之后，美国还好修了个有一部分的法，修的是让这个正义一方修成功的小条文，
嗯，
就是美国公司要公布他们的 CEO 跟中间的那个员工的薪水比
啊，
哦，那个
差距，
所谓的中间员工就是假设有一个公司有99个人，
嗯哼，
然后把从 CEO 开始薪水最高薪奖一路排下来，
排到最低
第50个人，
嗯，
那个人叫做中职
是
的薪水，所以 CEO 配跟中职员工的比在这个1970以后尤其雷根之后的变化，
嗯，
在那个之前其实平均大概只有50不到比一，
嗯哼，
那现在我查到的资料里头最夸张的纽约时报的报道哈，最夸张的是有一家 Mattel 叫做 Mattel 的玩具公司，
嗯，
我们小孩子我们有一些家庭偶尔还会买到这个公司的玩具给小朋友，
嗯，
他的总经理跟中职员工的薪水比是4987，
只有5000了，等于是5000比1了，
就是中间员工拿1块钱，
uh-huh，
那个 CEO 可以拿4987块，
就5000块。
好，这个，uh-huh， 这个是非常，这个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数字。Uh-huh。 那另外，我们国内比较熟知的，比如说麦当劳，
嗯，uh-huh ，
麦当劳的上一个那个总经理，后来因为有私人问题，不是后来被逼着离职了。
Uh-huh。
他的薪水，他的收入，对不起，他的收入，他不是只拿薪水。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公司治理。贫富为什么会那么不均的原因根源，他2017年的总收入是2170万美金，
嗯哼，
然后麦当劳中职员工的薪水是7017块美金，所以他是那个员工的3100倍，
嗯哼，
好，那另外我举一个有名的台湾知道的公司叫做 Apple，
嗯，
Apple 的那个 Tim Cook2018年的收入是1570万美金，
嗯哼，
然后他们的中职员工薪水是55426块，
那已经比麦当劳还高一点，
还不错了，嗯，啊，238倍，
238倍。
那我们纳税人除了贡献这些公司以外，另外还有两个公司，我想我要特别提出来的，
嗯哼，
一个是 Lockheed Martin 洛马，一个是 General Dynamics， 因为这两家公司。这个卖我们这个 F16 和 M1Q1 对他们的股价有贡献，
是，
好，所以他们的配也很多，是这个218比1通用动力，然后这个洛马是186比1，
这就跟苹果差不多，
对对对对，都是这个总经理会领非常多的钱，然后中职员工领的钱真的不多，
嗯哼，
哦，我们看那个数字，尤其他们的生活水准跟我们又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
嗯、哼
为什么会有这么离谱的这个薪水比、
嗯、哼
原因是
收入差异、嗯、
对因为是、收入差异 对不起因为过去这几十年来这个淡水派资本主义的人掌权之后他们不只是修法律还修公司治理的道德观、
嗯、
然后这个最有名的人关这个指标人物我们前面几次都讲过的叫做 Milton Friedman、
嗯、哼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登在纽约杂志1971年吧
是
这个文章的重点就是总经理的责任就是赚钱要只为这个 owner、嗯、是这个好听一点叫做 股东负责可是小股东其实 也没有能力左右太多的事情、嗯、
是也就是公司派的大股东、
哦、对对对对大股东所以在这个之后他们连公司治理的概念都因为有了这样子的算是道德基础哦，因为自私变成是美德了、
嗯、
本来自私是坏的嘛可是这个 greed 变成是 good 我们看那个电影 Michael Douglas、
嗯、
那个华尔街那个电影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公司治理为了确保这个总经理会替这个股东赚钱、
嗯、
所以他们把整个副总经理的报酬的机制改了、
嗯、
改成给股票、
嗯、哼
做奖金薪水变得不多主要的收入来自于给股票
是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的薪水如何
是
薪水
收入
靠不住的
对对 对
整个账面上看起来薪水并不高但是他们如果能够得到公司的股票那就表示公司不管怎么赚都是他们先赚
是、嗯、所以我刚才我说错你纠正我是对的、嗯、就是这个收入那也因为这样那怎么看股价呢是用季的
怎么说
一季一季的、
嗯、
用 quarterly 的 number 所以这些 number 怎么样让这个股价维持所以要叫做什么 cost down 叫做减低收入嘛、
嗯、
然后要把所谓只留核心竞争力要把非核心竞争力要把它砍掉非核心员工这个都要砍掉、
嗯、
砍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美国连买口罩都买不到
嗯，
现在这个新冠病毒这么严重啊，美国的灰色口罩市场非常的荒谬啊，《纽约时报》有专门去报道，所以整个那个社会问题是因为这个整个思维的有问题来的。
嗯哼，
那我就跳回我们台湾贫富不均、
嗯、也有数字的。
对对对，跟
好像金融研讯院在就是没有多久以前，
10月底。
10月30号第一次公布台湾金融生活调查
是
有一个方法这是他们的可能是实验的方法或者是调查
的
手段了、啊、
是
近20%的民众也就是100个人里面有20个人没有办法在一个星期之内筹措到10万块钱
是
有30%的民众几乎没有储蓄就是户头里没有钱
是
超过10%的民众即使有紧急的需求也没有办法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这都是潜在的财务脆弱的族群
是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名词出现了
是
财务脆弱
是
4/7的家庭年收入低于80万元
是
对照主计处家庭收支调查结果这就呈现了所谓的入不敷出的情况
是就是贫富不均我们看美国肥猫我们自己问题也很大
但是请等一下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是
今天进行的单元陆续登场陆续来跟我们谈美国的肥猫到底有多肥哎，刚才还没有讲的有多肥讲了一部分了、啊、
讲了比例了、收入的金额那个讲的不够多、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1000万美金以上的、我想现在还是拉回你刚才后面说台湾的问题那我们看如果说过去这几十年来台湾如果经济没成长我们的百姓的收入不好还有话说、可是、照我们 这个中华民国统计资料网，这是政府的网站、
啊、
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直接去中华民国统计资料网去看，
统计资料网
有一列有关经济成长率的、啊、我是用季来看、嗯、因为用季看更明显看出来台湾过去这五十几年来、
嗯、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一年有四季，所以五十年就两百季，
两百季
啊，两百多季里头，负的经济成长率只有大概十季，
嗯，
而且
十个 season，
对，只有十个 season，、哦、就只有两年多算起来，
嗯哼，
而且那个负的那个负的数字还不高，大部分连负5%都不到。可是，哎，为什么经济成长率那么高，我们老百姓薪水都没涨？没涨了、
嗯、
钱去哪里了、
嗯、是
所以这个还是一样，我们台湾的税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税制的不公平变成这个我们社会的建设、嗯、我们刚刚一开始举例的我们高速公路，我们台积电，我们的许许多多的公共建设、
嗯、
很无奈的还有文字馆、
嗯、哼哼，
也都是我们社会大众交的税，
是，
可是富有的人好像这个在自由主义的自私的这种大毒之下，我们的税制也傻乎乎的跟着美国、
嗯、
一直在走向这个远离三民主义。
嗯哼，
因为我们年轻时候读的书给我们很多的概念，社会经济成长的好处应该是大众的嘛，
是，
我这里引一句我们经济部这个或者高官常常喜欢说的话，
嗯，
把饼做大，
嗯，
成长自然会带动加薪，
是，
成长自然会改善所得分配、
嗯、
这个话几十年都听到一样、
嗯、一直在听，而且不管是蓝执政绿执政都、哎、包括很多以为说只有绿执政好像做了，蓝军执政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重视那个、经济成长的数字，
是，
而且常常就因为这个就鼓励了，比如说房地产，
是，
就有好几个行业，
是，
它并不是一个实质的生产，
是，
但是它容易在账面数字上产生诱人的魅力，
是，
就哎，我们的零点几、一点几、二点几就上去了，
是，所以你讲到另外一个关键的例子就是房地产，
嗯，
最近这个中央银行一直在跟其他部会，这个因为只靠中央银行是没有办法做落实这个所谓打房的、
嗯、
这个台湾的房地产让中产阶级弱势族群大部分的收入为了有屋顶遮风遮雨、
嗯、
就又被那个资本家收走了、啊、所以这个贫富不均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其中一个就是房地产的涨价，可是以前三民主义并不主张这样子、欸，
嗯，
是涨价要归公的耶，要用来做公共建设的，如果这样做的落实的好的话，这个百姓平均所得税的调整就变成这个收入比较少的人税可以缴少交很多。
嗯，你刚刚讲这个收入我先想岔出去，刚才我们讲的数字里面有一个是储蓄，
是
台湾啊，从我出生以后大概能认得字就常常看到，不管是在眷村的墙上或者是在公共的场合的布告栏，
是
都会鼓励大家储蓄，可是调查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金融研训院的调查结果发现，国人在储蓄上看起来也面临了两极化，这个两极化还要解释，有三成的民众没有储蓄或者是四万元以下的储蓄，
是
27.3%认为自己的储蓄很充足，那是75万以上，
是
只有27%啊，
是
大概不到三成，但是认为有适当储蓄也就是12万到23万的只有9%，
是，
也就是说好像储蓄已经变成一个蛮艰难的事情，
是
67%以上的人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储蓄，
是，你又讲到另外一个关键、
嗯、
这个消费者和公民，淡水派资本主义对我们思想的这个改变的其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嗯、
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是我们是消费者，我们的身份，那个公民的部分越来越不见、
嗯、
我想这里综合我要借一本书讲的这个做例子、
嗯、
有一本书的 大名字叫做经济学者的时刻、Economist Hour、指标题是那个假先知们、如何利用自由市场的概念把我们这个社会给破坏。
嗯哼，
啊，这本书
所谓的假先知就是
这些
就是 Milton
自由、对对
Freeman
对 对, 对 False Prophets。 好，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是纽约时报的 Editorial Board， 就是他们的编辑部吧，我不太懂，你们要知道
是
的首席，
就是编辑台了，就是
经济
的，就是社方的意思。
OK， 社方的首席经济的那个编辑或者主笔、对对，主笔，他写了这本书、去年出版的。他把这个过去这四十年来，他把它叫做经济学者的时刻。总共四十年，就是从大概1969-70、Milton Friedman 这个在1970年9月13号发表那个公司的责任就是赚钱
是
的那个
宣言
文章的前后，
相当于宣言。
对，那个时候到这个2008经济大衰退，这四十年的这个我们思想被做的影响。那这个刚才你讲到这个为什么我们小时候都是存钱是很重要，邮局那个都有我们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可以每个礼拜还是每个月存多少钱，有个簿子，是不是之类的。
这简单的说，小孩受到教育，然后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克勤克俭，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是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对于你有没有财富，能不能拥有金钱，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了。
是
以前是说，我存了多少钱，
是
那表示我有钱。
是
后来有个概念是，我有没有偿债能力？
是
我要有偿债能力才表示我有钱。
是
那么，所以我可以先借。
是我消费，
我可以，我就成为你刚刚讲的彻底的消费者，哪怕我没有钱买东西，可是我有卡。我有信用，
对对对对，
我有可以，我将来我认为我将来可以，我不行，我子子孙孙也要替我还，
没错，鼓励消费，假方便之名，鼓励消费，我们不断的被提醒，我们是消费者，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还好，我们政府后来有一些措施了，卡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可能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有一阵子那个卡奴卡债一下子变得很严重。那所以这一类的东西怎么来的，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的金融业者当年就攻击我们的政府管太多，金融不自由，没有竞争力，
是
这一类的语言都是让我们，我啦，至少我是对，
你相信过的，
对对对对对，我至少我相信过的。可是我们现在发现说不对耶，这个个人自由市场经济的这种强调我，故意忽略我们，就是我第一大，可是我其实没有社会，我是活不了的，我们不见了，这个消费，鼓励消费制造多少问题，我们之前几集也谈过的，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一点一点，这个叫做罄竹难书，把它讲出来。可是经济这个学者的时刻这本书里头，就把这一段整个这个我们思想的演进，从尼克森那个时候打越战焦头烂额的时刻，那反战的声浪很大的时候，这个 Milton Friedman 这一批人利用左派的所谓的 liberal 的概念，这个争取另外那种自由的时候，他们出来讲市场自由，大家就傻乎，对啊，自由最重要，就把法规啊，把什么、全部都去掉了，包括人命是一条命值多少钱都可以算，是从尼克森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书的作者其中举了一个例子，是尼克森那时候因为打仗打得很麻烦，想要废这个暂缓征兵制，所以有经济学家就告诉他说，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征兵是有好处的。
什么好处？
就是赚钱多一点。
我们稍后再来仔细解释解释，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陆续登场。 前中正理工学院的院长教授陆续在我们的现场。美国的肥猫有多肥引起来的话题，包括贫富不均为什么越来越严重，淡水派不是我们的淡水，淡水派资本主义和肥猫之间的关系，以及透过制度化的改变，使得一般人在意识形态上的那个层次上，
是
在认知的层次上，对于好像基于自私和自利，以追求成功和效率，并且累积无限财富，视为理所当然。那么社会之间彼此的这种互助和共生，就因此而得到破坏。
是。
我们刚才讲到了是在越战时期，
是
尼克森，因为美国是他是这个
打得焦头烂额，
而且他不是服兵役的嘛，
是
对不对？他
那个时候是征兵制，
他是征兵制，
是，
但是他后来就停止了嘛，
因为反战的人这个越来越声音越来越多，所以他的政治问题，
他现在应该还是征兵制，只是他不实行，对不对？
他只是不执行，
不执行，
不执行。所以他那个时候还想要竞选连任的时候，又要找理由，这个能够让这个大部分的人不用承受打越战的这个直接冲击。那这样他希望啊，希望反战人变少，
是，
所以他想要这个停止征兵。正好就有用的呆子啊。这本书，这个经济学者的时刻的这本书的作者，
形容那种经济学家，
那个第九章专门讲这个有用的呆子。有用的呆子这个词更早是在更早时候就出来，据说是列宁说的。这个比如说萧伯纳就是有用的呆子。我扯远了，对不起，赶快拉回来。这个这些经济学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跟尼克森说停止征兵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然后这下尼克森有一个好理由，就停了，停到现在。所以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打仗最多的国家。然后很少人在乎，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用有亲，不用有亲人去送死了。这个送死的都是比较弱势的，想要翻身变成中产阶级的家庭的小孩，
是，
或者是想要移民到美国变成美国人的外国人，去当美国的兵，
当佣兵
去替美国，对对，去打仗。所以这个思想的改变，等这一类的经济学家用经济的理由来告诉这个大众怎么样是好的，然后让大家去投票。所以我刚这个我们还讲到这个公司消费者化，把我们个人公民消费者化的问题跟那个肥猫的肥的关系。因为肥猫的可以肥重要的东西是股价嘛，那可是这个公司的法律相关的东西，民主国家的公司法是我们老百姓理论上共同选出来的，这个立法委员国会议员定的啊，这个公司法要修啊，公司法修了，公司管理的思维要修了，才有可能让这些资本家可以承担越少的责任，这个获得越多
的
利益。所以他们透过减税的法律，透过公司责任减低的法律，嘴里说着自由市场，政府不可以干这个干涉太多，可是透过他们游说的能力，去游说议员去修法，一方面这个减少公司责任，一方面增加公司的利润，减税是最好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美国总统拜登，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
是
他要改变税法，
是
他，你觉得他会遇到更强大的阻力吗？尤其是美国现在有一半，几乎一半，7000万人的反对力量，
是，
而且也加上川普，不停的说这个选举是不公平的，
是。
那么这个引起来的，会不会到后来 United States 会变成不 United， 就变成会两个美国？
好，
这个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某一些变数。
你的问题好大，我把我 看到的困难的问题，
嗯哼，
这个大概说，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民意代表，
嗯，
好，我们刚刚讲这个淡水派靠老百姓说服老百姓投票，
嗯，
选人选出了支持这个自由市场、支持个人自私的这些最代表的人，
是
就是现在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赵小良男的先生，
嗯，
那个 Mitch McConnell，
嗯哼，
他是最代表的支持那个自由市场的。
更简单的讲，就是支持有竞争力的人无限度的跟没有竞争力的人从事
竞争，占便宜，对，
就是吃豆腐嘛。
包括比如说新冠这个疫情造成的那个弱势的救助方案，众议院在五月就通过。
嗯哼，
我们有一次谈牛屎工作、必要工作，有谈过。
嗯，
那个英雄们，那个要救他们的，因为一个社会要运作是靠英雄，就英雄自己活不下去。
嗯，
的那个第三波救助方案到现在没有过。
嗯，
那个参议院共和党的人就挟持了这些弱势的人。
是，
可是前面过给那些有钱人的补助方案已经过了。
嗯，
然后这个拜登快要上台，这个奥麦康诺又威胁要把给中央联总会的有一批救助企业的钱要拿回来。
嗯，
让这个拜登没办法做事。所以你刚刚问到这个关键的问题，拜登要上任之后要做的事，我看是困难，
嗯，
有很多的阻碍，因为这个民意代表，这个参议院还不在他的掌握。
不光是美国，我们台湾本来就是跟着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在走，我们对于我们的整体的经济发展也有类似的迷思。
是，
比如说我们强调竞争，强调每个人都要，每个人
都
要有比他人优越的竞争力，所以竞争力这个字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像一个领路灯一样。
对对对，
是吧？
但是我们碰到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的竞争不重要，美国的猪农的竞争比较重要。
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我想你要做一个统合性的一个解释。
哎，我
对于美国肥猫或者是台湾肥猫，
是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跟你刚刚说的这个拜登困不困难，美国有一个这个大老板的组织，大概是在1972年成立的，叫做 Business Roundtable。叫做商业圆桌，他们好像自比是圆桌武士，
Round Table，
就是这个超大公司的 CEO。这个组织会定期发布这个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嗯，
然后去年他们特别公开发布了一个修正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组织
公司的目的，
嗯，哦，把它改成这个。原来旧的，我先说旧的公司目的就是只是为股东赚钱。
嗯哼，
可是整个这个贫富2008之后，美国的百姓真的已经对不管左派右派，其实川普会起来，嗯，很大的这个原因是投票给川普的人也受够了那个赚钱的精英们，
嗯，
拿走太多的，所以比如说工厂都 outsource 到所有弱势国家去了嘛，嗯，因为工资便宜嘛，那么多人什么铁锈带什么，这些人为什么失业，
嗯哼，
是跟整个公司思维转变有关。
是，
所以这个 Business Roundtable 去年发布了一个这个新的修正公司的目的，它不用 shareholder，
嗯，
用 stakeholder， 就是利害关系的人，
嗯，
包括员工，包括社会等等这些东西，
而不是为股东谋利益。
对对对对，把修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希望，是大环境在变了。
光是一个字眼，你觉得就可以冲击到淡水派的既得利益？
应该是没有。可是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今年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些 CEO 说，
嗯，
你们去年不是有改了这个目的吗？
嗯，
我怎么没看到行动呢？
嗯，
然后他提出了一些，
受到了政治人物的监督。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要选对的人还是非常重要。
嗯，不过你要知道，这 round table 是一个很奇怪的象征，或者是一个迷思，因为只要是 成为成就了 round table， 举行了类似这样的誓师大会，他就开始崩溃，他必然会崩溃。 round table 是麻烦的东西，
是权力会腐化。